欢迎光临不眠书店。今晚你想听什么故事呢？阿娇将用最温柔的语调讲述最令你毛骨悚然的故事。那么，故事开始咯。今天要讲的这一篇是 PTT Marvel 版的经典文 Rio， 感谢译者 Soda Land 的翻译和授权。其实这一篇的原作者已经不可考了，这是一篇流传在日网已久的恐怖怪谈。我还记得我当年看到这个故事的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愣了好久好久呢。另外，这边提醒一下，故事中有一个关键角色，原本叙述者都是称他为圈圈，但是在讲播的时候一直讲圈圈真的很出戏，所以为了讲播的顺畅，我们这边就代称他为铃木好了。那么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日本恐怖怪谈吧。 Rio， 这篇故事可能不是多有趣，我会尽量注意不要写得太冗长，希望大家就别太严苛了。那么我就开始写了。话先说在前头，不管被东西附身，被当作猎物，亦或者被纠缠上，真的都不是闹着玩的。还有一点，就我的经验看来，光凭着一两次的驱邪仪式是不可能有任何用处的。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点一滴地被侵蚀。而且驱邪失败的情况似乎也不在少数。就我自己来说，大约花了两年半的时间。事先声明一下，我现在手脚健全，也过着普通的生活，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判断这一切是否真的结束了。我就先从事情的源头说起吧。当时我23岁，才刚出社会一年，每天汲汲营营，努力充实新生活。我所任职的公司规模很小，同期进去的同事不多，所以大家感情好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当中有个从东北来的叫做铃木的家伙，他懂得非常多，人脉也很广，大家应该常听到只要这么做就会变成叉叉，或者圈圈就会出现之类的传言吧。这类的话题通常都只是造谣，但这些谣言中即使有几个成真了，也不让人觉得奇怪呢。据铃木那家伙所言，如果碰巧必要条件全部触发的话，或许就会成真。但在我的眼里，看来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白木。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独居生活，也买了车，出社会后的薪资跟打工时完全不能相比，每每到了周末就玩到不知道回家。8月初的时候，我跟搭讪认识的女生和铃木一行四个人到了某个灵异景点试胆。那个地方既恐怖又阴森，能够感觉到真的有东西存在，但到头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们玩得非常尽兴。3天后，当时的公司里有个潜规则，只要主管还没有走，新人也不能回家，所以每天都拖到很晚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我依然无法理解我那天回家后的举动。我在房门口的全身镜前做了不能做的事情，并非原本就抱着尝试看看的心情，完全就是一时兴起。我这边稍微解说一下，从车站步行15分钟就可以到我居住的地方。进到玄关后，有一条窄短的走廊，走廊的尽头就是房间。房间大约有8张榻榻米大，而全身镜就放在走廊与房间相连的位置。 我从铃木那里听说，只要在镜子前维持 A 的动作，再往右看 B 就会出现。那个动作有一点像是在对人鞠躬的样子。我一边碎念着，哼，怎么可能会出现，一边维持着鞠躬的姿势，将脸转向右边。结果房间正中间出现了某个东西，外表看起来明显的异于常人。它大约有160公分高，那头干枯长发像帘幕一样掩去整张脸直到腰际，而且啊，脸上还贴了几张像是符咒的东西。我不知道那种衣服叫做什么，他身着着给王者穿的白色和服，轻轻地左右晃动着。至于我，早就石化了，我发不出声音，也做不了任何动作，只有脑袋为了理解眼前的这一切而疯狂地运转着。请大家想象看看，在狭小又安静的房间正中央存在着某种东西的情况。发生的原因明明显而易见，却又无法接受发生的现象。我的脑中像是被卷入漩涡般的乱成一团，总之整个人变得有点异常吧。开了灯之后反而更加恐怖了，因为那个东西的全貌突然间看得一清二楚，只有它的周遭泛着青光，当下安静到会让人误以为时间是不是被暂停了。最后我得出了个结论，就是离开房间。我没来由的慎重地拾起脚边的包包，视线依然没有从他身上离开。我心想着，如果不看着他就惨了。当我慢慢后退到走廊的一半时，这花了很多时间，换在平常只要走个三步就到了。他左右晃动的动作开始变得剧烈起来，同时发出了像是呻吟的声音。接下来我就没啥记忆了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在车站前的超商里了。在超商内被人群包围的感觉让我放下心来，但脑中依然一片混乱，心中同时存在着那是什么鬼啊的愤怒心情，以及莫名冷静地想着，我忘记锁门了的自己。到头来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家，整个晚上我都待在家庭餐厅里。当天色开始转亮之际，我战战兢兢地打开房门。太好了，它消失了。踏进房间前，我先走到外头喝罐咖啡，再抽根烟。我开始思索着，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吧。那种事情实在太过离谱了，毕竟天也亮了，而且那个东西又不见了。我渐渐地宽下心来，比起刚才更加大胆地直接进到房里。很好，消失了。紧闭的窗帘使得房内显得有些阴暗，我伸手打开电灯，但映入眼帘的景象足以证明昨晚的一切确确实实地发生过。昨天他所站立的地板周围布满恶臭的烂泥巴，应该是淤泥吧，数量已经多到无法被称作为脚印了。我并没有花多少的时间就重新意识到了昨晚的一切都是事实。当我想起来时又更加惊慌了，我昨天并没有关灯啊。仔细一看，按下电灯开关的左手上也沾上了泥巴。我一时间还没有办法排解这郁闷的心情，但事情既然发生了也没办法。 这时就能看出本人是个典型的 AB 型。即便在这种状况下，我仍然将房间打扫干净，冲个澡后就去上班了。虽然臭味久久不散，让人很不爽，又遇到这种鸟事，但要跟公司请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到了公司后，跟平常的上班日并没有两样。我不断地找寻着能够和铃木讲话的时机，铃木关系着整件事情的开端，或许能够从他身上知道些情报。午休的时候，我终于逮到他了，以下就揭露我跟铃木的谈话内容。你之前说，只要做了 A, B 就会出现，对吧？我昨天照做后，真的出现了。我说，
啊，你在说啥？
铃木说，
就是那个真的出来了啦。我说，
哦，是出来了。
铃木开玩笑的说，你这个家伙不要再说笑了，真的出现了很恐怖的东西。
啊，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。
不行，再这样下去根本没有办法解决。如果不让铃木相信我，事情就不会有任何进展。于是我平静地说出昨天经历的所有事情。起初还以为我在铺梗的铃木，终于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。于是我们约好下班后一起到我房间确认。恰巧今天特别走运，提早下班，我们俩晚上10点就到我家了。打开房门的瞬间，早上那股恶臭立刻冲进鼻腔里。封闭的房内，热气和臭气一同迎面袭来。在来的路上被我不厌其烦的说明所轰炸的铃木，嘀咕了一声，
真的假的啊？
看来他终于相信了。重点是铃木能不能想出些解决的方法，虽然我也没有多指望他了。铃木就只叫我去驱个邪，然后说要去问问看认识的人，之后就飞也似的逃回家了。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我也就只能期待他的人脉了。由于不想待在那种恶臭的环境中，我便去胶囊旅馆窝了一晚。其实我真正想的是，如果今晚再出现的话，我可能就玩完了吧。隔天一早，我就去了附近的寺庙。再怎么说，现在已经管不得工作了。我将来龙去脉告诉寺里的和尚后，他说，
我不太清楚呢，我们不是专门处理这个的。哎呀，你稍微放松一下心情吧。一定是你的错觉啦。
我竟然得到这种不靠谱的回复，唉，这就是人生吧。一整天下来，我跑了好几间的知名寺庙和神社，得到的回答却都相去不远。身心俱疲的我，转而跟其余的老家讨救兵。正确来说，我是想跟那位帮了外婆许多忙，被称为 S 老师的尼姑商讨，是说除了他之外，我也想不到第二人选了。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这位 S 老师。因为母亲是长崎县人，外婆理所当然地住在长崎，或许是因为经历过战争的关系，外婆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而他每周都会找一天前往某间兼做住家的寺庙。 S 老师就是那边的住持，我也曾经见过他几次。虽然我不是很清楚详情，但他所属的宗教有记载在教科书上，和坊间的神棍根本无法比拟。他们是真心真意地侍奉着神明的。S 老师待人亲和又沉稳，说起话来也轻声细语的。我升上国中的时候，父亲买了块地要盖房子，
那个是叫做
奠基仪式吗？总之啊，就是在地基祭拜过后才动工的。过了一个礼拜后，长崎的外婆打电话过来说，那块地有点问题， S 老师会再过去祭拜一次。母亲当然是一头雾水的回道，仪式已经完成啦，为什么还要再拜一次啊？外婆说，
可是 S 老师说还没有完全干净，
也就是说，在我所能够想到的人选中，没有比 S 老师更适合的了。当我抵达奇遇老家附近的巴士站时，天色暗沉沉的，时针已经快要走到九点了。这个小镇和都市不一样，到处都是工厂，晚上九点的街道早就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。从巴士站走到家里大约要花20分钟，我加快脚步走在昏暗无人的街上，街灯整齐地并列在旁，前天的场景突然在脑里播放起来，我逐渐感到害怕，还好那个家伙没有出现。可能是夜晚带来了些许凉意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有点奇怪，总觉得脖子根部的皮肤在发热。这样解释可能不太好懂，举例来说，就像是把绳子缠在脖子上，再往两边拉扯的感觉。我将手贴到脖子上后，传来一阵寒气，好热，只有脖子好热，而且开始隐隐的刺痛起来。我摸到了像是疹子一样的东西，我的双脚也从快走转为全力狂奔。当我气喘吁吁地打开家里的大门时，妈妈正好讲完电话，她盯着我的脸说道，
哎呀，刚才长崎的外婆才打来说很担心你， S 老师说你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叫你过去他那里一趟，你做了什么吗？
哎呦，要许我，你的脖子是怎么啦？
回答问题前，我先照了放在玄关的镜子，我竟然没想到他搞不好会跟过来。为什么呢？在我的脖子根部附近浮现了清晰可见的红线，就像是被绳子缠绕住一样，靠近细看就会发现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疹子。我不禁全身微微颤抖起来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也没有回答妈妈的问题，就直接跑上楼梯。我来到妈妈房里的小型佛像前面，不断地复诵着南无阿弥陀佛。除此之外，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。这时候爸爸也担心不已地吼道，你是怎么了？边跑过来查看，察觉到有异的妈妈拨了电话给外婆，接着我听到妈妈在哭的声音，无路可逃了，情况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终于明白。回到老家，我了解到自己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后，又过了3天。不知道是因为精神受到创伤，还是那家伙造成的，我整整发了2天的高烧。不仅脖子上出了大量的汗，第二天中午还开始渗出血来。好在第3天的早上就停了，毕竟本来就只是微微出血而已，热度也退了不少，我稍微放下心来，只是感觉到脖子上异常的瘙痒，又刺又痒，稍微碰触到棉被或者是毛巾就会传来阵阵的刺痛。因为先前有出血，我想说应该是结痂才会那么痒吧，就忍住不去碰它。在棉被里面窝到了傍晚，一直努力不去想它，但上厕所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照了镜子， 虽然我一点都不想要看到镜子，还是想要透过自己的双眼确认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，但镜面上映照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。脖子上的红潮已经完全消退，取而代之长出了大型的疱疹，恶心的程度到现在回想起来还会起鸡皮疙瘩。但我还是详细的形容一下，请大家包容。原本在我脖子上的红线痕迹大约有一公分宽，加上我本来就是白肉底，对比之下就像是有红线缠绕在脖子上一样。这是三天前的情况，而现在镜子上映照出的部分已经开始积脓了。不，这样讲还不够正确。严格来说，原本浮在红线上的小疹子积脓后变得像紧密连结的超大青春痘一样，它们几乎都开始流脓了。因为实在太过吓人加恶心，我当场吐了出来。用水清洗过颈部，涂上向妈妈借来的软膏，我哭着躲回棉被里面，什么都无法思考，只是气愤不已地想着，为什么是我？在我哭红眼睛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铃木打来的。这种时候，就算只有一丝希望，也会转化成非常惊人的能量。老实说，这是我有生以来接的最高兴的电话。喂，
哦，你还好吗？
铃木说，怎么可能会好啊？
哎呀，事情果然很严重吗？
这已经不是严重就可以形容的了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找到什么办法啊？我说，
我问了老家那边的朋友啦，都没有人清楚哎。很抱歉。
铃木抱歉道。
啊？啊，然后呢？
我说，其实我也知道铃木到处找方法要帮我，可那个当下我已经自顾不暇了，所以讲话起来一定很不中听吧。
啊，不过刚好我的朋友有一个认识在那个方面很厉害的人，是可以介绍给我们啦。啊，可是要花钱。
铃木说，是要收费的吗？
嗯，好像是。怎么办啊？
大概要多少啊？我问。
听说至少要50万起跳。
50万？就算我当时已经在工作了，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花得下50万。话虽如此，只要能够从恐怖和痛苦中解放的话，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我知道了，那你何时可以介绍给我呢？
那个人现在好像在群马，我先问一下，你再等等哦。
铃木说。故事先倒回我在佛像前重复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当时，妈妈曾经打过电话给外婆，而外婆马上就跑去找 S 老师商量。说是商量，其实是外婆拜托对方要救我。最后 S 老师决定亲自过来看我。然而 S 老师事务繁多且年事已高，等他赶来少说也要3个礼拜以后。换而言之，我在这3个礼拜必须随时处于担心、害怕及未知的恐惧当中。既然如此，如果我在这段时间不尽其所能地做些什么，根本无法安心度日。铃木回电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11点了。
哎，拍摄让你久等了，我朋友已经帮忙联络上对方了，说是明天就可以过去。
明天？
对啊，明天不是礼拜天吗？
铃木说。原来距离上次见面之后已经过了5天啊，我竟然已经把公司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我知道了，谢啦。 他会直接来我家吗？
他是这样说的啦，好像要开车过去的样子。哎，你再把地址 mail 给我吧。
你呢？我希望你也一起来。
会啦会啦，我会去。
钱之后再付可以吗？
应该可以吧。
我知道了，你们到我家附近再打给我吧。行程安排的乱七八糟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。当晚我做了个梦，一名身穿白色和服的年轻女人端坐在沉溺于梦中的我的身旁，她三指着地，将头低下，深深行了一礼，随即出了房间。而在她走出房间之前，又慎重地再度一鞠躬。我不知道这个梦境跟那家伙是否有关联。隔天中午过后，铃木来电了，我报完路后便出去迎接他们。来者有铃木和他朋友，以及一名大约30岁后半的男性。那个人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普通人，感觉就像是个混混，完全猜不出来他从事什么工作。因为我没有事先告诉父母，他们俩都很讶异。那个男人说他姓林，虽然我觉得肯定是个假名。林说，我从他那里听到了 T 君的遭遇，他遇上了很棘手的事情啊。抱歉，现在才跟大家说明，请把 T 当成我，而男人话中的他指的是铃木。父亲说，那么林先生远道而来，所谓何事呢？
这个嘛，从现在的情况来说，外行人是一点忙都帮不上的，知道吗，老爹？或许你不相信，但再这样下去 ，T 君可是会很危险的哦。是他说自己的朋友 T 君遇到了危险，来请我帮忙，所以我才出现在这里的哦。
母亲说 ：“T 会有危险吗？”
林说：“这个嘛，我是已经处理过很多这种事情了啦，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。这个房间充满了怨气呢。”
父亲说：“
可以冒昧请问林先生，您是从事什么职业吗？”
林说：“哎呀，你很在意吗？也是啦，突然不请自来，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。但如果不好好驱邪净化的话，体君可是真的会被带走的哦。”
母亲说：“那可以拜托林先生吗？”
林说：“如果你们愿意委托我的话，现在的情况不交给我们这种专业的来处理是不行的。可是太太你也知道的吧，我冒的风险也是很高的，如果没有一点小心意的话是很难办事的，你懂的吧。”
父亲说：“
那你要收多少钱？”“
这个嘛，没有个200万的话。”“
你这不会贵得太超过吗？”“
我可是因为他来拜托我救救他朋友才花这么久的时间赶过来的哦。如果你们不想要付这笔钱，我也是没有差啦。不过用200万就能换 T 君一条命啊，我个人是觉得很便宜了啦。而且 T 君去寺庙也找不到人可以帮他吧。能够救他的人可是寥寥可数啊，你们想从头开始找吗？”
我只是在旁静静听着，听到要200万时，我不由得瞥了铃木一眼，他看上去也是满脸尴尬的样子。因为父母是外行人，也想不出其他方案。最后 只好委托给这个男人了。林先生立刻决定今晚就开始进行驱邪仪式，他说要做些事前准备就出门了。当然在那之前，他已经先跟我的父母拿了事前准备所需要的钱。傍晚他回来后点了蜡烛，将类似符咒的纸张贴在房内，还在身旁放了颗水晶球，再将念珠握在手里，最后往杯里倒了些东西，我想应该是日本酒，看起来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。林说
T 君，接下来要开始帮你驱邪，不会有事的，可以请先生和太太先到家外头等候吗？毕竟幽灵也有可能附在你们身上哦。
爸妈俩不得已只好到外面的车里等候。开始驱邪时，天色已经完全变暗，林先生嘴里念诵着像是经文的东西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手指伸进杯里，将酒滴到我身上。我半信半疑地闭上眼睛，躺在棉被里，这是林先生规定的。仪式开始后，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诵经的声音变得断断续续的，因为闭着眼睛，我只能感觉到令人反感的气氛和越来越奇怪的诵经声。起初我没有注意到，但脖子突然传来剧痛，这种痛已经超越了瘙痒的程度。在我紧闭双眼咬牙忍耐疼痛时，念经声戛然而止，很不对劲。虽然我说不上来是为什么，但这结束的未免也太仓促，他也迟迟没有出声叫我，尤其脖子的疼痛完全没有消退，反而变本加厉起来。我感觉到一股寒气，好像有什么横越在棉被的上方，不能睁开眼睛，只有这点绝对要遵守。纵使我很清楚，还是睁开了眼睛，我的眼前出现了恐怖的一幕。林先生本来是坐在我的床铺右边进行驱邪，而那东西就面对着林先生，隔着我端坐在左边。他将手放在膝上，伸直了上半身，近看林先生的脸，他们的脸之间只差了一个拳头的距离。他歪着头，像猫头鹰一样不断地微微抖动，嘴里呢喃着我听不到的话语，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盯着林先生瞧。现在想来，他或许是在跟林先生说些什么吧。林先生只是低头看着下方，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口水不停地从张大的嘴中滴落，看起来好像在微笑的样子，偶尔还会点点头。我看着他的举动也忘了眨眼。此时那家伙的头突然停止了抖动，瞬间朝我看来，我连忙闭上眼睛钻进棉被里面，拼命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，眼前却浮现了那家伙在我脸旁边像猫头鹰一样不断抖动的画面，太恐怖了。咯哒咯哒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紧接着是跑下楼梯的脚步声。林先生似乎逃跑了，我只能害怕地躲在棉被里面。据说后来爸妈进来房间，打开电灯把棉被掀开时，我全身缩成一团，僵硬不已。而林先生完全没有理会我的父母，直接上车和等在车里的林木和林木的朋友一起消失在某处。之后从林木那里听说，他除了开车两个字以外什么都没有说，别说是解决，反而让事态更加恶化。还要三个礼拜 S 老师才会过来。我实在无法再等下去了。那家伙再度出现在我面前后，又过了四天。或许是开始痊愈了，脖子上虽然还留有痕迹，但已经好了大半，体力也明显恢复许多，伤也退了，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。但这只是肉体方面的痊愈，不管白天还是夜晚，我仍然无时无刻感到害怕，不知道他会出现在何时何地。光想到此，我就恐惧不已。就这样度过了几个无眠的夜晚，也几乎食不下咽，总是在意着自己周遭的一切变化。回到老家后还不到十天，我的外表看起来已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了，精神上的折磨将我逼到尽头，没有时间了。这种状态下当然也不可能像平常一样生活，于是由父母替我向公司方面请辞了。这也是我后来才听说的，他们当时似乎被公司说得很难听的样子，当时就连带洗的衣物和窗旁摇曳的柿子树都可以把我吓个半死，一心想着是不是那家伙出现了。距离 S 老师过来的日子还有两个礼拜，对我而言太漫长了，不忍再看下去的父母硬把我塞进车里，启程前往某处。老爸不断地对我说，别担心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坐在后座被妈妈抱住肩膀，她不断轻抚我的头，已经有几年没有被妈妈这样摸过头了呢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，在飞驰的车中迎接夜晚的到来。说来有点丢脸呢，明明都二十几岁的大人了，但有妈妈陪在一旁，终于让我放下心来，陷入了许久未有的熟睡当中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出来了。经过一晚的睡眠，使我整个人神清气爽。实际上我应该睡了一天半，或许没有机会再睡这么久了吧。车窗外呼啸而过的竟是些陌生的风景。一段时间后，我看见似曾相似的景色，马路中央行驶着电车，我们竟然开来了长崎。我震惊地说不出话，因为怕我会吓到，一路上都避开了飞机和新干线会经过的地方，途中也经过了好几处的休息站，但父亲依然不眠不休地继续开着车，而母亲则为了不让我害怕，一直陪在我的身旁。父母之恩，我用一辈子也报答不完。我的祖父母住在长崎县一个叫做柳川的地方，车子停在了坡道下方，爸妈则一起上去找他们。祖父母的家位于坡道旁的石阶尽头，而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在车子里面等待。爸妈两人一起上去是因为外婆的腰和腿行动不便，还要帮忙拿准备好的东西过去 S 老师家。没关系，你们去吧。我完全轻敌了，或许是因为好好的睡了一觉，又来到了东京和埼玉千里之外的长崎，才让我松懈下来了吧。我坐在后座双手抱膝，看着窗外发呆。我的脖子突然又痛了起来，这次和过往的疼痛完全无法相比，或许说的有点夸大，但真的痛到要往生了。我把手放到脖子上后，传来湿润的触感，我流血了。指尖上的血硬逼着我面对现实，此时 比起害怕或担心那家伙是不是在我附近，自暴自弃的心情抢先一步占据了整个脑海。又来了，我满心厌恶地开始哭了起来。如果大家能够理解就好了，面对讨厌的事情接踵不断而来，心情跌到谷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。而当你想开始整理心情时又发生讨厌的事，这种时候真的很痛苦呢。对松懈下来的我而言更是雪上加霜。我边哭边碎念着到底想怎么样啊，你不要太过分啊之类的话。当爸妈带着外公外婆回来看到这样的我时，立刻手忙脚乱起来。毕竟我坐在后座垂着头，脖子还流着血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没事的样子。他们不断说着，怎么啦，你说话啊，天哪，振作一点啊，是安怎，怎么办啊，等等。我想也没有想的怒吼回去，吵屁啊干，心中竟是些都这样了是还要我说些什么，什么都做不到的话就给林贝闭嘴啊这类的想法。明明是我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，辞掉了工作还差点被骗，却对这些为了我这种没有用的家伙疲于奔命的人说这样的话，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丢脸丢到家了。可能是我人生以来第一次，老爸突然伸手打了我左脸一巴掌，非常痛呢。因为我爸很严格，所以父子俩经常吵架，但他从来没有打过我。爸爸的座右铭是绝对不打小孩，他从以前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他平静地用严肃的语气对我说，
跟阿公阿嬷道歉。
不知为何我整个人平静了下来，应该说太过震惊导致刚才的绝望感都消失了。我冷静地跟大家道完歉后，突然变得淡定起来。车子又再次奔驰在道路上，听到外公外婆加油打气的话语后，我感动地流下眼泪。看来我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懦弱啊。
今天的故事到这边先暂时休息一下，下半节将会在下周继续。究竟主角 T 君还会遭遇什么恐怖的事情？ S 老师的驱邪真的有起到作用吗？而铃木还会起到什么关键的角色？而我所说的令人震惊的结局又是如何？我们下回分享，下期不眠书店见哦，拜拜。